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读这个先知书哈，我们已经读了大半年了。那在先知书里面的语言很多是重复的哈，是类似的哈。那求神来光照我们哈，在这些很类似的信息当中呢，能看到新的哈，对我们今天的提醒。那这一章第九章，何西阿开始宣告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啊，你看第15节的后半部，哈，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到了最后一节17节，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这个信息对我们，读这个先知书的哈是很熟悉的了哈。他们因为犯罪，神管教他们被分散到列国哈。那对于何西阿那个时代的人呢，应该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信息哈。他们以为说哈，这个他们有这个敬拜、有祭坛、有献祭、有律法哈，神不会让他们这个离开这个地方哈，不会灭他们的国啊。但是呢，哈，先知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要漂流在列国啊，甚至很具体地指出来他们会去哪里哈。你看第3节，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后来果然呢，他们是被亚述国掳去。那埃及哈，这个一方面是一个 general 的 speaking 哈，这个埃及代表这个世界。归回埃及的意思是说，他们又重新回到这个分别为圣之前的那种状态。本来神带他们出埃及哈，离开罪恶之地，啊，过一个分别为圣、一个祭司的国度，但如今呢，因为犯罪又回到以前的状态。同时呢，其实这也隐隐的指着后来南国所遭遇的哈，南国后来灭国之后呢，有一批人就是逃到埃及去了，而且在第6节哈讲到说，看呐，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摩弗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哈，摩弗是埃及北边的一座大城啊，所以这就是指到将来这个南国被灭之后啊，真的是啊，这些人跑到埃及去啊，他们也没有什么好的下场哈。好，那先知何西阿指出他们要受到神管教惩治的这个后果结局的过程当中哈，这一章里面指出他们一些犯罪的一些事实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里面所提到的哈，他们的罪是因为什么哈？因为什么他们会落到最后这种的审判当中呢？哈，好，在这一章里，我看到一个很突出的哈，这个以色列人犯罪的表现呢，就是他们如何过节啊。这个跟我们现在也有这个联系哈。这个我们正在一个很频繁的节期假期的当中哈。那以色列人过节的方式呢，融入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庆祝的方式。他们以外邦人的喜乐的方式为喜乐，以至于惹怒这个上帝哈。你看第1节哈，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哈，不是说他们不可以欢喜快乐哈。其实以色列人哈，一年那个3个节期，其中2个节期都是很欢喜快乐的，对不对？一次五旬节是春天，春末夏初要收割的时候，他们聚集在神的面前哈，一起来庆祝神给他们的恩典。那到了秋天收割之后，他们又过祝棚节，那是很欢喜快乐的哈。大家聚在一起，住在棚子里面，然后庆祝这个神一年给他们的这个丰收和恩典，数算神的恩典。但是这里讲说，不要像什么，像不要像外邦人，不要像外邦人那样去欢喜快乐哈，因为你们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你看到没有？他们把外邦人庆祝的方式引进来，在外邦人这个拜巴利、拜假神，很多这种淫乱的事情，所以这个妓女啊，抓住这个挣钱的机会了， 去到谷场上，因为那个时候丰收了，物质啊金钱比较丰富的时候，挣钱比较容易。那这是他们外邦人的方式，但是以色列人开始也掺杂这些东西，而且说他们像这个妓女一样喜爱赏赐啊，本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赐给他们的，但是他们呢却转过去去怎么样离弃真神，却把这个荣耀归给假神啊，好像这个赏赐那是从那个假神那里来的哈，那这是惹怒神的哈。第二节说，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哈，新酒也必缺乏哈。因着他们离开神呢，他们的收成哈也会啊，神会收取啊他的祝福哈，这是对他们的提醒啊。所以他们一心所想望所追求的哈，就是他们物质的丰富，他们口福的饱足哈。在第四节后面有一句，他说：“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他们献的祭哈，神都不悦纳啊，因为他们那个心是不专一向神的啊。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口腹，大家还记得前面第七章有提到哈，他们很恳切的呼求啊、祷告啊，不是为了依靠神，不是为了祈求神的怜悯和帮助，而是为了五谷啊、丰收啊、财物啊这些事情，追求的方向是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的哈。所以他们的祭物啊，所献的祭物，譬如居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啊。在第五节就提到这个节期了哈，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神都在看，而且他们怎么行，这种方式表明他们的心是不是专一向神的，是不是专心投靠神的，把荣耀归给神的哈。通过他们这种过节的方式能看出他们这时候的信仰已经不纯正啊，开始把异教的这个崇拜的方式引进来，开始去把荣耀归给假神，那这样的话啊，招致神的审判啊，他们要分散到列国。今天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提醒啊，这个我们生活这个时代越来越世俗化，包括过节的方式啊，过节的内容啊，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啊，过节的时候儿女都回来了，我们也跟儿女团聚了哈。那更多的这个社会的影响我们会看到的哈。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专一啊，感谢主哈。我们今天晚上大家聚集在一起，一起过感恩节，是用这个数算神恩典的方式啊，来思想一下过去这一年我们在哪些事情上啊看到神的作为啊，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如何彰显了神的荣耀，这是我们过节当有的方式啊，所以大家都不要错过，不要因为说过节其他的事情啊，就错过这样的宝贵的聚会。
这一章讲到神对以色列百姓审判的方法，最终要被掳到外邦去。第九节，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哇，这个中文翻译啊，深深的败坏，不是一般的败坏，不是普通的败坏，坏到一个地步，用深深的败坏来形容啊。那我们读四世纪可能都知道，在基比亚发生的那个非常可怕、非常淫乱、非常残暴、非常污秽的 那一段故事。一个利未祭司的妻子被人拖去轮奸致死，结果这个利未祭司就把那尸首切成12块，分送到每个支派当中，结果众支派来攻打犯罪的那个以法莲支派。那是一个以色列历史一个非常可怕的事件。耶和华深深纪念他们的罪孽。B， 哎呀，我后来我一数9章有20个 B 出现，讲到神对他们的那种愤怒已经到一个地步了。但是很奇妙的是，你如果读第10节啊，他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如 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神当初找到以色列人是一种惊喜，为什么呢？旷野怎么会有葡萄？无花果是在夏天才开的，怎么春天就有初熟的果子啊？所以神看他们是非常的宝贵，但接下来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敬拜那可羞耻的。皮尔是在民数记讲的，那是摩亚地的 一座山呢、啊。他们在那边敬拜巴利，与他们所爱的偶像一样。到了第十五节，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吉甲，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的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吉甲是当初扫罗被立为王的最初的地方，但是我们读前面几章就知道，吉甲是他们犯罪开始的地方。一个民族怎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因为心不正。其实耶和华神的心真的痛到一个地步，只有借着被掳到外邦，在外邦遭受到被逼迫的时候，他们才会真正的回头，会反省，然后不拜假神。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说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座前我要思想你的恩典。昨天我们过感恩节，真的我们要思想神在多年来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如果能够数算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就会感谢神，我们就不会 乱做事情。我记得在四世纪第十九章刚开始的时候说，那时候以色列人无王了、啊。其实神是他们的王，他们不要神，心中无神就任意妄为，很可怕。我们在这个时代做基督徒，我们真求神能够光照我们，千万不要走当年以色列人所走，不要到了像基比亚日子那样的时候才发觉太迟了，神的愤怒已经下来。十七节说，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们，他们也必漂流在国列国中。哎呀，这是神最大的审判。但前面几章我们读到，先知一直劝百姓要回转，要归回，什么地方跌倒什么地方爬起来，神的怜悯他的慈爱永远在那里。但因为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能够是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每天来到晨更这里真的是有福啊。为什么有福呢？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反思，我们做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持之以恒，我们的灵命会提升，你会更爱主，你会更敬畏神，不但你带来好处，你的家庭会带来好处。感恩节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大家早，感恩节好。
好，孙姊妹早。
我也是在找这个他们受罚的原因，对比我们现在的情况。有几节圣经啊，好像读起来有点不是太清楚，但是呢仔细去分享的话，就是思想的话，能够明白一些这中间的含义。第七节第八节，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底下括弧里面讲的，明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这里是他们反对不敬畏耶和华神去拜偶像，为什么呢？他们去像异邦一样，在献祭的时候有淫乱的事情发生，这是异教他们敬拜时候的一个 礼仪。现在呢，以色列人也把这个带进到他们中间来，大大的得罪神。他们同时还要藐视先知，对先知个人也进行攻击，就是他们已经是先知是代表神说话的，但是呢，他们却认为先知受灵感是狂妄，代表神说话是狂妄，他做的都是愚昧，就是人身攻击啊。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家中怀怨恨。这句话也是和先知有关，先知是做神守望的，以色列他们过去也是在其他各国中间作为神的选民，这是过去的事，曾做，但是先知呢，现在还是做神守望的，他们却为先知布满了各种各样的陷阱，就是希望先知呢一出来就要跌倒，就要绊倒，掉在他们的网络中。我是觉得他们心中的对神的不敬，以至于他们对待神的仆人也是一种非常怀恨的心。所以今天你看这个世界，传福音的神的仆人在教会里面，他可以宣讲神的道理，但是在世界上很多人都不喜欢传道人来，一听见传福音看不起他们，躲避他们。目前这个时代已经很明显的看出来也是这个状况。所以说第九节，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刚才已经吴长老已经讲了，基比亚的这个事情是以色列国家最深重的一个罪恶，犯的这种罪不能容忍，结果呢，最后以色列人去把基比亚人杀的几乎就没有了，几乎少了一个支派。所以这样的事情是真正的神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我昨天就说了，第八章已经提过这句话，过去犯的罪如果你不好好的悔改，神有一本纪念册记在那儿，不要以为我忘了都过去了，你要真正的从根上悔改自己，否则的话神一定会追讨。另外一个呢，就是第十四节，这个先知的祷告，很明显的这是先知的一个祷告，耶和华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坠乳干。读到这儿我也在想，我说这个他们对先知人身攻击，给先知很多难处，好像先知在这里也在咒诅他们就是好像你对我不好我也会咒诅你，是这样子吗？所以我就真正在神面前也求神这个使我明白先知的这个祷告到底是一个什么心情，是不是我们对于传道人对牧师不好，牧师就会咒诅我们呢？不是，你真正去读，你就能够理解先知那个心态。十三节哈，我看以法莲就推罗栽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予行杀戮的人。我觉得 这也许是神看，也许是先知看。以法莲本来如推罗栽育美地，我们知道推罗是很富有的，他们因为很富有，就是说以法莲好像也是过去也是栽育美地，就是说神带他们去的这个迦南地，但是他们自己却自作自受。以法莲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予行杀戮的人，那就是说他们自己行恶，结果他们的行恶把他们自己的孩子们交予被别人杀戮的过程。这说明了过去以法莲神怎么爱他们，他们不顾惜，他们将来就必然会带祸害给他们的儿女。神看见也等于先知看见，所以先知在这里祷告祈求神，他那个心情非常的矛盾，求神加给他们，叫他们胎坠乳干，就是说宁愿孩子们在小的时候就长不大，也不要让这些孩子们长大了最后死在战场上。我这样理解，我不晓得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先知的心是非常的矛盾，是为这些人民祈求，希望他们不要再自作自受，把他们的子孙带进毁灭之地。所以我觉得神的爱和先知对他的百姓的爱，就是那个心里面呢，真是希望他们早点能够觉悟，不要把自己的孩子们后代送到最后是毁灭之地。神不愿意人，甚至不愿意恶人死亡，这是在过去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都知道了，他愿意的是恶人悔改。但是呢，如果你真是要行恶，神实在没有办法了。第十六节，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既活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就是说，最后你们行恶的结果，你们的人，你们的后代会死亡。这十六节和十七节有两重咒诅在里面，一个就是说你们这样子的话，你们这个民族的人民会减少，会绝后，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把他们的孩子带进了战争，带进了死亡。所以神说，如果你们一直犯罪下去，你们的子孙会死，被杀死。第二个就是刚才大家谈的，他们会被掳到外邦去，去吃那不洁净的食物，去在外邦中生活，将来你想要给耶和华神献祭，你都没门儿。所以这里是讲的非常非常的具体，也叫我们真正思想先知的无奈和神心里的那种疼痛，那种神并不愿意他的孩子们这样子，但是神必要追讨人的罪，因为罪和神是势不两立，神绝不能容忍罪。所以读这一章的时候，我真的是被神那个心呢、感到心痛。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看一看，我真的觉得是败坏的，也是不像样了。神也在为美国伤痛，我们要为国家祷告，但是呢我们也要看见，如果我们这个国家不好好悔改，最后的结局 也会是走向这个样。所以基督徒们要警醒。
大家讲的实在是很棒哈，哎，我都非常的阿闷哈。然后我 也在思想，我说这些到底以色列人受罚的原因是什么，我也在思想哈。而且为什么都要老是要行恶哈？我们明明知道这个行恶这个导致这个受罚哈，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还是这个样子？后来我就在思想，就是说其实有一些事情就是都是从心思意念开始哈。像牧师所讲的，他说不要像外邦人欢喜快乐，然后他们一天到晚就是那种厌乐哈，用厌乐的方法哈，就让我思想到有一段时间我刚好有机会看到就是人家邀请我去参加那个宴会，我一进去了以后，哇，我吓了一跳，里面就在那边吸毒啦、喝酒啦，然后乱来哈，啊，我也有机会看到那个同性恋。啊，这个真的是这个搂来搂去的哈，那种厌乐的那种方式哈，把我都吓坏了哈，我赶快的逃走哈。所以他们叫我说要不要来一个那个 marijuana 哈，哎呦，我说不屑了哈，我赶快逃走。哇，我这个外邦人的那种欢喜快乐的那种方式哈，哦，我无法理解哈，在这个地方。讲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第一节讲说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了你的神啊。我想说奇怪，整个何西阿书就是这个淫乱这个字啊，一直反复的出现，从他自己的妻子，然后整个百姓就是这个淫，这个邪淫啊，离弃了神。那我在想就是说到底我们有哪一些东西是使我们就慢慢慢慢的就像蛀虫一样毁坏呢？哎呀，我也想到就是说这个就是邪淫一直在提醒我们的哈，我们拜偶像，我们看重很多别的事情，对神的事情一点都没兴趣的时候，我们已经落入那种邪淫中间哈，因为我们喜爱别的胜于喜爱神哈，在神的眼光中间就是我们已经不爱他而爱别的，这个就是属灵的淫乱。那当落入这种属灵的淫乱的时候呢，我们会被这些罪一直辖制住，辖制到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体力，我们该做的都不做了，不该做的就拼命做了，所以到这样最后的一个结果呢，体力消耗，身体弄坏了，然后睡眠不足哈，因为它的吸引力大到一个程度，我们没办法转离哈，所以身体也弄坏了，然后慢慢的呢，我们的表现就是越来越差，从周围的自己的家人也，我相信也都看得出来，然后就慢慢的就会发现。我有时候也是就发现我有时候当远离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以别的取代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嘛，反正像我有一段时间很我讲说很喜欢那个这个看这个连续剧哈，然后我在带小孩子的时候，我想说我反正带小孩很容易啦，我就一边看一边带他们啊，结果没有想到我才还没看多久，哇，我那个孩子就那个孙子啊，哇，就觉得我没有关注他们哈，哇，跑去告状哈，跑去找他妈妈哈，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尽力，那我又心里就在想说，哇，我当我分心的时候，连那个两岁的小孩子都可以感受到我好像对他们没有关注够哈。所以 我有时候在思想就是说，当我们被一些偶像挟制住的时候，我们的辨别能力啊或干什么就开始差了哈，所以判别力一差了以后呢， 就很容易误事，然后又 很会控告，就觉得说哇，这个这个人怎么搞的，那个不 appreciate what I did to them， 就是我做的一些事情怎么还不欣赏。我们就开始没有想到我们自己 这一部分做的不好，而就开始也怪对方，我那样吃力不讨好，然后你也不欣赏，哎呀，就觉得哎都是别人的错。所以我们人就是在这种被这种属灵的偶像一掳走了以后，我们的控告就来了，我们的抱怨就来了，都没有想到就说啊，原来我们是远离了上帝，所以把我们的这些能力呢，已经关注点呢，已经都破坏掉了。所以这种开始腐蚀了，我们有时候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感谢神哦，神就借着心里面的圣灵在提醒我们，不对了，不平安了，不对了，要归正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又我们又读经的时候，就会想到就说哇，原来我们在讲说哦，外邦人喜欢快乐这些那些暂时的这些喜乐，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不对，但是我们就看不到我们。有时候在一些不小心就觉得说这些也没有什么，我又没有害人啊，做什么，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些远离神的这些事情也会腐蚀，慢慢腐蚀到我们的能力，慢慢腐蚀到我们该做的不做，所以以至于呢一些副作用就出来了。那我们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将来带大的孩子也是一样，也是很容易叛逆，有时候也不愿意去亲近神，不愿意去听上帝的话，所以这种就是恶性循环。那我们至少我们还有一个受教的心，一看到不对的时候赶快回转。那如果我们还硬着心，还是看到都是别人的错的时候，那我们呢最后就会就像这个以色列人这样子，神的惩罚就来。所以我们这个小小的一些惩罚，小小的这些这种提醒，就帮助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就像那个蛀虫一样在开始蛀了，我们要赶快遏止，求神帮助我们，就说不要坠入那种行恶的这种范围。刚刚开始有这种意念的时候，哎，神就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赶快回转，要不然受罚的原因就是在这种我们不小心中间。我们有时候圣经也提醒我们，就说神啊，帮助我们看到我们隐而未现的这些罪，因为这些罪带来的杀伤力如果不注意的话是越来越大。当我们的心思意念通通都以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意念为主的时候，我就好危险了。有一段时间我喜欢看这个剧，看里面哦，他们歌颂的就是风流倜傥，然后浪漫，这些都把它变成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心思被这些挟制住了以后，它带出来的会对家庭的伤害。看到现在的婚姻为什么这么多小三，这么多婚外情，有的时候就是这一些不在意中间慢慢的一直坠落，带来了家庭的损害。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每一次的这个在查经在提醒的时候，弟兄姐妹在讲说为什么一直在受罚的原因，哎，受罚的原因知道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不小心中间就堕入这种行恶之间，以至于我们也很感恩还没有受罚到那种程度，就只有就是有时候家里周围的人给我们一点脸色看，或是给我们一些批评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警醒的话，哎，我们就不会像那个以色列这样子受到这种处罚。所以给我们一个敏感的心，让我们当稍微离开神远的时候，神的那种圣灵不安的这种提醒，让我们赶快回转， 归向神，我们要上帝的祝福，我们看到上帝用他的爱把我们吸引回来了以后，哇，他在前面祷告蒙垂听，然后让每一天的喜乐是建筑在该做的去做了，那种满足，不该做的我们没做了，我们好上帝喜悦了，那种的满足是我们 的喜乐，所以帮助我们不要以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喜乐因为为乐，因为它把我们越拉越远，让我们对神的事情越来越远离，所以到最后不讨神的喜悦，即使我们要祭奠奠酒也不蒙悦纳。所以每一个查经就是让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然后我们紧紧的跟随神。
好，谢谢黄师母啊。这个从负面的角度来讲哈，是讲到以色列人这些的犯罪的表现，但从正面的角度来讲，就是要追求认识神啊，以神为乐啊。这个今天早上这个很高兴看到 Jennifer 能上来啊，因为她已经出门了，去外地去看这个女儿。那她在路上她要回来哈，跟我们一起早晨来灵修啊。梅弟兄也是哈，去到这个另外一个城市去看女儿女婿。哎，我们这个平台大家聚在一起哈，就是来学习怎么以神为乐啊，读圣经成为一种喜乐啊，成为每一天紧紧抓住我们心的一件事情啊，这是我们能够啊不受这个外界的影响哈，世界的引诱的一个根本。什么时候我们把亲近神、读圣经成为我们一种享受，你想想看，哇，这个是很扎实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因为我们是从这个世界出来的啊，就像当初以色列人是从埃及出来的，那出来的时候会带着一身的这个沾染这个污秽的东西哈，我们要慢慢的去洁净啊。以神为乐这件事情呢，不是一下子就发生的啊，是要花时间付上祷告的代价啊，去求神帮助我们的哈，神也很愿意帮助我们，神一直在等候我们回转嘛，对不对？他一直在呼唤我们要回转向他哈，他就在那里等着我们。所以只要我们这个心是对的哈，慢慢的来学习怎么以神为乐，怎么能够读懂神的话哈，以神的话语为我们的每一天的哈最好吃的食物啊，是一种享受哇！当我们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哈，真是世界拿我们没有办法的哈。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一起啊，彼此鼓励，彼此帮助，一起来学习以神为乐啊。